Life 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因为我可能对于那个草城佑在秘密森林的那个人设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看他演 Life 我真的受不了。然后主要是因为另外还有那个李东旭，是不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我看到他的脸我都快爆炸，我受不了，没办法。
大家好，今天又到了麦嫂聊影剧的时间，我是卢卡。然后今天呢，有一个隐藏的主持人，就是麦嫂。麦嫂，你要不要开麦跟大家聊一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麦嫂。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一集哈，我比较不方便加入，是因为我的医疗剧看得很少。麦嫂个人对谋杀比较有兴趣，对救人很没兴趣，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请到我跟卢卡的好朋友锦怡来参与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上次锦怡加入我们是在秘密森林那一集嘛，哈，所以我们会在节目的右上角放那个 tag， 如果怀念锦怡的话，回去听听看她那一集的阐述就非常的动人哈。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麦克风就交给两位美女了，好，加油。
对，那个其实锦怡的话真的是我们节目的福星哈，因为他两次来讲这个秘密森林第一季跟第二季，其实这两集都是我们收看率的那个前面排行榜哈，所以真的很感谢锦怡帮我们带来很精彩的介绍。而且尤其锦怡他又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看剧的老手，但是呢是韩剧的新手，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带来的观点都是非常精准又很有新意的。那我们就请那个锦怡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很感谢这两位好朋友的厚爱。其实我想那个收听率往前冲，应该是这两应该是讲的那个剧本身还蛮红的啊，哈。那跟本人的那个论点，我觉得就是啊，承蒙大家不嫌弃这样。不过我觉得最近也因为刚好就是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本业也是做跟服务人相关比较多的工作，所以其实在看这样子的医疗剧的时候，其实就还蛮多的感触哈。所以我觉得待会还蛮多可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关于医疗剧这件事情哦，我是怎么在看医疗剧的。
那我记得锦怡你好像有提过，其实你第一部入坑的韩剧是记忆，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對，没错没错。
对，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有说你是先看记忆，然后才回去看秘密森林的。
对对
对，
然后才开始所有就是基医里面的医生演的剧就开始疯狂看，这样
就开始那个扩散出去这样子。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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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那个时候怎么会去注意到这部戏的？
其实应该是说，好吧，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那个麦嫂一直鼓励，就是叫我有时间就要看 Netflix 的什么剧什么剧什么剧，可是因为他每次介绍的剧都是那些什么杀人啊、精神病啊很多的这些东西，然后其实我都觉得说天哪，我的工作已经有点就是很累人了，我觉得我应该要看一些比较欢乐的，然后就刚好滑着滑着就看到了那个记忆，那我就觉得哎，好吧，那就是点来看看。我觉得因为它的整个画面的呈现哦，我觉得这个我就是得讲到，我觉得它那个剧的那个封面哦，海报的那个呈现让人家感觉就是一个舒服，跟以往的那种美剧啊一些海报看起来，我不知道它呈现出来可能是主角们的那个的特质气质吧，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就开了第一集开始看，那看了之后其实就真的被黏住哦。我觉得这个跟以往我们在看医疗剧有很多的不同，我觉得这个等一下真的可以慢慢聊。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导演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我后来还有再去看他其他之前早年拍的几个剧哦，那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从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转变，还蛮有趣的。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刚才锦怡有讲到一个我自己也还蛮有感觉的，就是说以往我们在看医疗剧的封面，比如说海报或什么的，我觉得好像还蛮多是强调速度感或是什么的， 我自己的感觉。嗯、那
是是
比如说像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里头，大概比较接触到的医疗剧，也有一种类型是属于像白色巨塔这种的，就是说它里头带有很强烈的医疗的制度，然后医院里头的一些改革，或者是说一些权力斗争的这样子的东西。
对，像其实台剧有一部也是很红的，就是那个《麻醉风暴》。医疗剧如果是台剧的话，就是医疗那个《麻醉风暴》《白色巨塔》，就是类似这样的剧。可是其实我真的有点说真的会有点觉得沉重吧，因为可能那时候的心情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看剧是为了让自己就是很轻松的得到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还蛮推记忆的啦。
对，那个其实那个锦怡，我稍微歪楼一下，因为锦怡刚才有提到麻醉风暴，那我呢是属于麻醉风暴两季都有看的人，
是
虽然很沉重，好，我也觉得非常沉重，但是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原因是比如说第一季里头就是它短短的几集，可是呢居然出现那个我觉得吴康仁有史以来演的最好的一场哭戏，我觉得那场哭戏真的大概是他的人生的演技顶点了，这样子看他之后能不能再突破。不过我觉得就是麻醉风暴是一个还蛮，我觉得也蛮接地气，然后他也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还可以在演技上有所发挥。然后到了第二季之后，他除了开场有一场捷运站爆炸的戏之外，然后他还包括就是说那个主角黄建伟，他那个就是他演一个在外面做那个战地医生，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还蛮可看的，就是也把台剧带到不一样的一个层次。那我们回头来讲《机智医生生活》，我觉得这出戏真的非常的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从刚才锦怡讲的，就是说从它的封面的色调或者是说整体的构成来看，就会觉得说它跟我们一般想到的那样子的医疗剧是不太一样的。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有五个医生，那他们呢大概都是他们是同一届的医生，面临人生四十大关，那所以他有一些各种关卡，那他们分属不同的科别，但是呢他们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他们本来他们都加入一个喜剧社，然后可是呢在那个喜剧社的那个迎新大会上面，他们就觉得越听越不对劲，觉得说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好，这样子，所以都偷溜出去，结果没想到这样一偷溜出去，五个人就凑在一起了齁。那他们五个人就是分别是安正元，就是刘演习所演的这个角色齁，但他是小儿外科的医师，他其实我觉得安正元这个角色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就是他其实是他所在的这个医院的院长的小孩，然后他不为人知的地方其实还很多，不过呢他在个性上面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菩萨心肠的人，然后大家都叫他活佛，虽然他是信天主教的，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今天他的照顾的小朋友可能过世了，然后他会哭得比家长还要伤心，然后家长还要来安慰他的那一种人，就是心肠非常软这样子，但是当然医术也是很高明。好，那个这个是安正元，那再来呢是这个曹正奭所饰演的这个李义俊，他是肝胆外科。好，那所以其实在戏里头他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肝移植，他是肝移植的权威哈，所以那个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个手术。那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康乐股长之类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然后很活泼的人，那但是其实呢他有一个小孩，然后他的太太就是他们好像是不住在一起嘛， 然后后来就是有发生他们的婚姻状况有发生一些状况，总之就是平常都是李翊俊在带他的小孩的这样子。那再来一个是他叫做金卷湾，那他是那个郑敬浩所饰演，那他是心脏外科的一个教授。那他这个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刀子口豆腐心啊，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到处都吹毛求疵，然后对于下面的那个医生也都是蛮严厉的，但是其实他有他非常那个心软的那一面啊，只是比较不常表现出来这样子。然后呢第四个是杨硕亨，他这个是金大明所饰演的，他是妇产科教授。那他呢，他的状况是他离婚了哈，然后呢本来他很讨厌妈妈哈，但是后来呢变成一个妈宝。那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大家都知道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孩，这跟安正元不太一样，因为安正元不太有人知道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孩。那最后一个是他们唯一的一朵花，就是蔡颂和，这个由田美都所饰演的，他是神外，就是最厉害的，他是神外，神经外科的老师。那他呢，就是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点，特点就是呢，他是没有缺点的人，就是他不管对病人也好，对于这个属下，对于这些小医生们也好，就是都是面面俱到，医术非常的精湛，那就是感觉他就是没有缺点的一个人。但他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是因痴，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呢这五个人呢当初参加这个喜剧社就是觉得说不适合之后呢，他们五个人就自己去组了一个乐团，现在已经到了40岁，大家在每一科都各有这个专长。那有一个启发的事件呢，就是安正元所在的这个医院呢，这个院长过世了，应该是要安正元去接这个院长的位置，可是他其实不想接，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前辈，是妈妈的朋友，妈妈的好朋友来接这个医院。但是呢他想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呢他想要组成一个 VIP 的这个病房。那这个 VIP 病房呢就是需要用到各科最顶尖的人啊，所以他就对他的这个四个朋友发出邀请，就说呢就是来请来我们的来当我们 VIP 的那个专属的医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杰出，所以他们就又齐聚一堂。那就是他们就说那既然我们齐聚一堂，那我们就继续来练团啊，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个蔡颂和这个女生呢，她是音痴，她就说那我的条件就是我一定要当 vocal， 我要 当主唱。然后她就觉得说拜托，这里面每一个男生都超级会唱歌的，结果要让一个音痴来当主唱，但是反正最后也答应了。那所以这出戏呢其实就是围绕在这五个人他们各科里头发生的事情，发生的病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每一集里头一定会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大家五个人聚在一起吃饭，好，这个是一定会有，然后还有就是一定会有五个人聚在一起练团，就在那个这个杨硕亨家里的那个地下室这样子。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我想要问一下景怡，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是你初看这个《机智医生生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谢谢卢卡刚刚介绍那个大致上的那个剧情，也稍微介绍一下哦。那因为我觉得其实它跟我会一直看下去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以往我可能在看医疗剧的时候，其实会蛮多就是着重在那个医疗的那些东西的比例会很高，就是讲怎么样救病人啊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个医生的那个人设的那个 讲的就会比较少，过往的医疗剧啦，我看过的医疗剧就比较少。然后呢，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基医会让我一直很想看的原因是，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剧情里面，其实他们每一次在处理病患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每这五个人对于在处理不自己病患的时候的那个反应哦，然后你就会对他们的那个人设，就是那些个性啊，然后会更清楚，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个性其实就是他在处理这个状态，然后或者他们在处理病人应对啊，跟家属应对啊，然后还有对于属下啊、医生啊、同事之间的这些互动，就会让你脑中浮现某些自己身边的人的样子吼。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其实你说它是医疗剧是啊，它是在医院发生的，但因为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就很有趣，听说他们这个医院的这个布景吼，不是真的在医院拍，是他们自己真的剧组自己真的搭了一个1:1，就是跟医院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来做这样子的拍摄吼。然后他们的剧组其实在跟这个就是医疗里，就是有关于剧里面所有医疗的这些用字啊，这些背景，其实他们都是真的有考察过，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些再去，然后再去看这些演员们的背景，你就会发现他们也不是医疗背景相关出身，可是他们在刻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哇哦，就是很你会真的以为他们真的就是那个医生吼。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演出的那个细致度到那个精准度，我觉得是会让人黏住哦。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不是很严肃的，就有讲到两个怕嘛，一定会一起唱歌，一定会一起吃饭。然后每次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爆笑到一个极致。然后五个人的那个个性啊，然后就是完全的在那个吃饭的饭局里面就是展露无遗哦。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看剧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跟可爱。然后每次看他们在吃饭，我真的就是会觉得超级好笑，而且这个某个程度跟那个秘密森林的那个检察官一样啊。我觉得医生都很可怜哦，其实现实生活也是一样哦。像现在疫情的状况，我自己蛮多医护的朋友在第一线哦，其实他们真的很难就是好好的吃完一顿饭哦。所以其实每次在看这个医疗剧的时候，其实就是更感恩其实这些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医疗前线的朋友们呢，我觉得真的有他们辛苦的付出哦，我觉得才能让不管是现在的疫情也好，亦或者是我们自己真的一旦进到医院需要被救治的，就是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全心付出是真的非常的感谢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它其实会让人一直很想看，而且其实说真的，我好像已经第一季我应该是刷了两次吧，两次还三次有了哦。我觉得很难有一部韩剧会让我连刷两三次，而且就是它是就是一个会让你觉得非常看着看着，然后很心情会很舒服、很放松，然后也无形中被疗愈的一出戏。
对，那个刚才锦怡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看医疗剧的。那但是那个你也有提到，就是说，机智医生跟你过去看的医疗剧不太一样。你之前在基医之前，你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医疗剧？
比较早期应该就是那个乔治克隆尼演的那个美剧吧。那时候好久了，但因为自从他没有再演之后，因为这就我就后来也没什么太看，但是后来哦，最近其实除了《基医》之外，其实再晚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那个我也看了一部近期也蛮推荐的美剧，也是医疗剧哦，就是那个《纽约新医革命》，这一出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的点是，就像之前我看那个 George Clooney 演的那个，我忘记他那个片名是什么啦，但是
急诊室的春天
嘛，对，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多都是在于，我觉得医疗的部分真的比较多，然后他的美剧就是美剧的医疗剧其实就是快快快快快。那种麻醉风暴的部分之前看，其实当然就是说因为是台剧嘛，那我自己是看了一部分，因为里面其实有些演员其实我们自己都有认识，所以其实就看他们在演的时候就会跟他们平常生活就会有点，就是可能会回应到他们平常跟我们相处的那个状态。但其实 anyway 我觉得医疗剧 台剧的那种铺陈真的比较多，都是在医疗结构的那个比重，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剧本的那个编排的比重啊，我觉得比较多会是在台剧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力道会还蛮清楚的，那个界限就会分得很清。可是基医的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好像在医疗跟人设生活上面那个线没有画到很清，就是它的那个比重几乎就是一气呵成，你好像不会觉得它好像哦医疗的部分很多，或者是生活的部分很多，情感的部分很多，好像不会有这种很明显的区段，就是你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你看不到它那个区段是很明显的。可是相对你回过头来，我刚刚看的其实你说像那个就是急诊室的春天，然后就是再加上麻醉风暴，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那个段落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区块 是很明显的。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这个基医跟那个纽约新医革命，其实他们两出戏其实都有蛮类似的状况。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编排是比较一气呵成吧。
对，那个其实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有稍微回想到以前我在看医疗剧的时候啊，尤其是我有一阵子非常迷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点是能不能在吃午饭的时候看，就是我们过往的医疗剧啊大概都会有那种免不了会有什么开刀手术的画面，然后急救啊什么的，那就是那个印象跟我们在看很久以前看急诊室的春天一样，就是因为是急诊室，那个金师傅也是急诊室嘛，
是，
所以他会有很多速度感的东西，然后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紧急的外伤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病患送进来，然后进行各种手术，那个大概的就是不铺排，就是说哦那个医生很快速的处理的这个状况，然后呢赶快就是推进去那个开刀，然后呢手术的那个手法要非常的利落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在看这些东西，
是，
所以他会有一定程度的血腥开肠破肚的画面。但我发现啊机智医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不多，
对
他在这个方面他的那个比重就比较少。然后呢然后像刚才那个锦怡你有提到像新医革命或者是机智医生生活，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们不会只有描述这个医生在医院里头的人生，
对，
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也会显现出来。那机智医生他有一个好处是说，因为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朋友，所以他们不管是日常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医院生活，其实他们都是一起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不是只是看医生们，而是在看这一群朋友以及他们所辐射出来的，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他们的友情是当然是非常的，我觉得很完美，很有默契，然后又非常有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线是那个安正元他妈妈的那一条线
哦，对，我好喜欢看他们两个，他跟那个理事长就是跟他那个好朋友两个人的那个互动，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是这一出戏的卖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这除了安正元的妈妈跟他这个好朋友的卖点之外，其实杨硕亨的妈妈其实后来也有加入嘛，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年纪的一些互动，我觉得真的有不同年龄层，就是这一出戏里面其实比较多有不同年龄层的刻画。然后我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像我们之前看的美剧的医疗剧，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个很主轴的医生，像譬如浪漫医生金师傅就是那个金师傅，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神等级的医生。然后呢你在急诊室的春天你看到其实就是反正就是他们的那个医生就是完美的，就是会有一个特定的医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可是你会发现在基一里面跟纽约新一里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个个人的那个部分其实没有，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可是他们的那个厉害又不会抢了彼此的风头，就是在那个平衡里面，就是他们的那个 team， 你就会感觉他就是一个平衡，比较不太像是那种英雄剧，你知道吗？我觉得像《浪漫医师金师傅》，当然他是医疗剧，可是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他有一点个人主义的那种比较多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所以不太一样。
对，而且我那时候在看《机智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被以前的医疗剧养坏了习惯。比如说看到这一集啊，就是呢，就是啊，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很不幸的这个病患往生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比如说家属出现，然后我就想说，哎，会不会是什么医疗纠纷？是不是要抬棺抗议什么的？因为那个都是以前医疗剧常见的，
医疗剧会演的，对。
但是呢，《机智医生》他就是刻意的不走这个路线，不撒狗血的，他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医生他也是一个上班族，他也是一个工作的人，然后他每天也是需要休息，需要吃饭，需要谈恋爱，所以我觉得他把那个一些很容易制造戏剧冲突的东西其实都把它淡化，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描写那样的东西，这个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这种调调，而且我觉得比较没有在别的医疗剧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因为其实就算后来那个医生里面，其实包含其实韩剧也蛮多的医疗剧，包含像Life 啊、Good Doctor 啊，然后还有就是 Doctor， 其实你就发现这些剧里面，其实他们都还是就是就像回到卢卡讲的，他们其实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恩怨情仇、是非对错，然后对立啊，然后就是勾心斗角啊。可是你会发现在基一里面，其实看不太到这些东西耶。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它根本其实好像没什么出现，然后他们即使会有的那种勾心斗角，可能就是朋友间的那些嬉闹啊，那些就是关心，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其实在这个地方看不到那种邪恶的那种，也不是说邪恶，就是看不到那种很实际的对立啦。这个部分是还蛮明显的，我觉得。那当然就是如果这个又要再去比照我说的那个纽约新一的话，纽约新一里面当然就有比较多的这些冲突，可是它的处理方式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像以前一样那么撒狗血的，就是很夸张的一个演绎，就是它的那个表它的陈述方式跟美国现实的那种状态冲突比较起来，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实际的，就是没有那么夸张。但其实说真的、啊，美国的现实生活抗议起来或什么，当然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嘛，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个样子给表现出来，也没有说特别在戏剧效果上面有加强。所以我觉得这两出戏是我到目前以来我还蛮推的。你要说医疗剧吗？我觉得也可以算是医疗剧啦，但是就是以医疗为背景的剧，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这样子解释。
那个锦怡，你要不要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纽约新一革命》？因为这出戏、这套戏其实最近才在 Netflix 上架，那我是刚开始看而已。那个锦怡，就是也是有说过蛮喜欢、这一套戏的哈。那你要不要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纽约新一革命》？
其实《纽约新一革命》我就不爆雷啊。那但是它的一个剧情脉络原则上是指一个新到任的一个算是医院的算是管理者吧，有点类似像医院的 CEO 的这种就是负责人，就是院长底下的一个大总管，就是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呢，他在进到这个濒临就是应该说有很多需要被改革，然后就是一些就是进到一个需要被改革的医院里面，那他大刀阔斧的做的进来的第一天就做的很夸张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心脏科的那个外科医生全部解散，就是把他们给辞退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却是这个医院里面最赚钱的科系齁，那因为这个医生他当然有一些蛮多的见解。那其实纽约新一革命其实贯穿这个剧第一季到第二季，其实 最重要的一句精神哦，就是这个医生他带给这些医院里面的医生跟护士，从以前就是他还没进来这个医院之前，大家就是董事会啊，然后医生啊，全部都是围绕在怎么样帮这个医院赚更多的钱，然后忘了原本医生这个工作应该是回过头来在救治病人这件事情上。所以其实这一出戏，这一出剧呢，美剧第一季跟第二季，它从头到尾只贯穿一句话，就是How can I help？ 就是我可以怎么帮忙你们，或者是 What can I help？ 就是我到底可以帮大家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 lead， 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医院的带领者哦，他一进来这个医院植入的这个信念哦，然后贯穿第一季到第二季。那也带领了很多的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那因为其实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在第一季跟第二季其实有蛮多的不同哦。那第一季的医生里面呢，当然就是有一些医生是他们会有面临到种族的问题哦，就是在职场上面有一些种族的问题，甚至于是医生也有药物成瘾的问题。那但这个 leader 他其实是把这些医生们当成是一个 team 来对待哦。虽然说他们不像记忆里面是原本就认识的医师，可是在新医里面看到的是，其实这个领导者怎么，这个医院的这个带领者哦，他怎么样透过就是工作的部分去让大家凝结成像家人一样的关系。然后那种关系其实会让人很感动的是，其实就是大家回到了这个职业的本质之外，其实也延伸出就是不可分的这种革命情感啊。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中间纽约新医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看的，是我觉得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当然我都说其实这两部剧严格说起来，对我来讲它真的就只是在医院发生的故事为背景，就是以医院为背景所写的故事。可是实际上它的剧情线有蛮符合人心的一些东西哦。我觉得像记忆里面来讲比较多是在于朋友啊，就是亲友，就是关系之间的那种互动的这些，就是在平铺直叙的这个剧情里面去看见彼此关系的那个凝结度是很，那个信任感是很强的。好，那我觉得韩剧的部分是这样。但纽约新医的部分，其实我看到比较多的部分是比较属于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发展中去看见人性哦。我觉得人性的许多面向，其实它里面问了蛮多的问题，其实都会，我都觉得每次那我应该是看新医那一段时间，我在看，应该是我刚好家里的人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刚从医院离开哈。那段时间里面就刚好也看了，就是家里的人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在看新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场景会让我真的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当今天家属在面临决定要不要去做急救，甚至于是要不要放手，甚至于是什么样的医疗品质，其实我们到底为的是自己还是为了躺在那个病床上的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也蛮多人性的这种，就是对于自己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跟见解哦。所以我觉得我看新医看了好几我新医看了两次哦。我觉得第一季真的是我很难得看剧会泪崩哦，但新医跟纽约，其实纽约新医其实都会让我真的有几段是泪崩的部分哎。其实这个点是真的让我觉得还蛮 surprise 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其实纽约新医还蛮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除了记忆之外可以再去看。那当然记忆现在上了第二季哦，那我觉得第二季也很推大家看，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真建议大家先把第一季好好看完，然后看完之后再来看第二季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两个内容其实有蛮多，就会发现其实导演的心好细哦，他把很多的一些脉络都藏在小细节里面。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爆雷啦，但我觉得真的是鼓励大家在看的是，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互动哦，其实在第一季就已经铺成了第二季要发展的故事，真的蛮有趣的。
对，那个其实我那个时候看纽约新医革命的时候啊， 我最惊讶的一点是他这个医院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里面有法庭。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惊人呢、欸。我不晓得医院可以到这种规模，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角色也很蛮特别的，就是他里头有一个主要角色是精神科医师。
嗯，
那一般这种就是综合科别的这种医疗剧比较少会有精神科医师这样子的角色，
而且他们除了精神科医师，他们的病房还是可以有点类似安置中心。
对，
这个是让我觉得，而且他们更扯的是他们居然还是可以跟监狱的受刑人是可以有绿色通道。
对，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范围就广很多。那比如说像刚才那个锦怡你有提到，就是说那个主角的口头禅就是 How can I help？
嗯，
他有一次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做那个问卷调查，说我要如何改善哦医疗人员的那个工作的品质什么 的。对，然后呢，他后来的结论就是说那个时间好，
对，
然后他就说那那这些医师们或者是说这些护理师们就说啊，那不然你要怎样，要加钱吗，还是你要加人？他就说啊，我都没有钱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派公车去载你们，
接你们，对，交通车，
对，这样子你们就因为在他在纽约市嘛，在 Manhattan， 所以呢大家通勤的时间是舟车劳顿，要转好几趟，然后时间跟精力都耗费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脑袋很活，就是有办法想出这样子的 idea， 就是他在讲的，就是他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然后这个解决问题不是只有医疗层面的，虽然是医院里头的事情，可是不是你用医疗层面就可以去解决的，你还需要很多其他的智慧，生活智慧。
而且其实我会发现这一出剧啊，我觉得那个院长叫 Max 嘛，那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你其实发现他的那个演员哦，其实他的人设也非常的特别哦，包含他的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心理医师，其实他就是一个多元成家的同志家庭的同志医师，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在过去的一些电影里面，其实或者是剧里面，其实大家在选角色的时候的那个穿插部分，其实会发现这个精神科医师在这个剧里面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是属于一个会去协助大家去黏着，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他是属于一个黏着剂的角色，除了 Max 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leader， 就是 leader 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神科医师也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就是属于那个在大家随时有状况，随时伸出手可以去接住大家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这部戏让我觉得看了也蛮多的这种感触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后续到第二季，就是第一季看完，然后看第二季之后，我觉得我其实还蛮期待第三季的。而且听说那个因为第二季尾端后来就遇到了 COVID-19 嘛，然后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好像有剧组的演员也染疫哦，所以后来第三季会怎么样演出，其实还让我觉得蛮 surprise 的，就是反正总是很期待啦。回过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基因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说以基因推荐大家看基因的这个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把它往就是它是真的这么医疗，是不是真的所谓的医疗剧齁，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对它的定义应该是一半一半啊。目前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半一半，那可能如果要真的很纯正传统的医疗剧，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急诊室的春天，急诊室的春天，然后再加上可能纽约，可能那个浪漫医师金师傅可能比较倾向这样子的，比较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机智医生生活它是一个以我一个喜欢医疗剧的观众来说， 我觉得它有医疗剧的优点，但它没有医疗剧的缺点，就是我们会看到什么血浆喷啊什么的，这个东西比较没有。然后呢，医院里头的勾心斗角，这个也比较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进入的困难度不高，然后呢，你又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的一出剧。好，那所以今天就是提供给大家这两出，好，就是《机智医生生活》跟《纽约新医革命》，这个在 Netflix 上面都可以看到的。好，
是哦。
那个最后锦怡要不要讲一些结语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疫情期间虽然大家关在家里很闷啊，那这两部戏当然G1 第二季是最近开始在 on 档嘛，那其实像纽约新医啊，然后 G1 其实第一季都已经上了一段时间哦，那我觉得趁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看看这样子的剧，我觉得是还蛮放松的啦。因为我之前也看了一些其他的剧哦，其实就会觉得压力还蛮大，然后就是看剧的时候还蛮烧脑的哦。但我觉得现在疫情期间，我觉得平常大家要烧脑的事情其实也蛮多了。那刚好趁现在，就是可能也是不管你有没有觉得疫情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让这两部剧来暖暖你的心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疫情期间里面还蛮会想要推荐大家看的两部剧，所以请大家好好享用吧。
好，非常感谢锦怡给我们这么棒的结尾，这么温暖的结尾，也谢谢今天没有出声的工程师麦嫂。他说他今天是工程师人设，所以那个
好，谢谢两位。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影痴应该想看的戏剧情还有什么架构应该会蛮多元的啦，所以要是有人要自告奋勇跟我们讨论你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剧的话，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订阅跟分享。谢谢锦怡，谢谢卢卡，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